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球工作的事业，通过不同牧者、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上周《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对于 AI 的解读，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今天会继续这个话题。AI 的功能如此的强大，那么人类的洞见在哪里呢？ AI 是否会形成另类的偶像崇拜？未来对于教牧生活的挑战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自从 OpenAI 发布 ChatGPT 这一款应用程式以来，话题度持续发酵。人们从一开始的震惊，许多公司开始加码投资这个技术，到现在越来越多网络上在传它的限制或者它的应用，似乎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但 ChatGPT 其实更像是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技术本身，也不只是 AI 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而是刺激基督徒去反思，到底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关注教会新媒体发展的神学人邱牧天，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来谈一谈 ChatGPT 的出现，到底表面上我们以为真正的议题是什么，但是背后真正我们该关注的议题又是什么？除了表面上很多的看到网络上很多的文章，很多是经验啦，就是说比如说就 po 文说，哇，我请 AI 分析今天教会的问题啊，他给的答案比很多人给的都还要深度， ChatGPT 告诉我为什么年轻人离开教会，哇，他给的答案可能真的是比一般的我们会问到的答案还要更全面啊。一种是经验，另外一种是焦虑。很多人都讲到说，其实 AI 目前只能提供我们资讯，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智慧，没有办法提供我们 insight。 但是我在这段时间跟 ChatGPT 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点开始动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发现
我不同意那个观点。
你不同意这个观点？ OK， 好。
对，
就是我觉得透过大量的资料库，它其实是可以提供我的盲点，让我看到我盲点的不足的话，透过既有的人类的资料库已经可以让我，至少对我个体而言，它已经是一种 creativity 了。那如果今天以一个高级的文字接龙的技术就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我很好奇，那到底什么是创意？到底什么是洞见？人之所以为人，真正的核心又是什么？
我不同意这个点。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那些问题我其实有特别去提醒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是 co-pilot， 所以目前他比较适合做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给他很明确指令。那但是我觉得那些提问的时候，明明就是你在把他当做你的上司，当做你的 mentor， 当做你的 coach， 然后你想要去问他，然后你觉得他不够格。是啊，他目前不够格啊，当然，但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低，然后你会对AI 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你觉得 underwhelm， 你觉得不够惊艳。那我觉得不是，你目前把他的位置放错地方了，那所以你才会觉得他不够惊艳。可是如果你能够正确去定位他的话，你会觉得他不得了，他作为一个副手真的太强了，一个抵十个，这种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我的经验是在这个地方，完全不是原本那个地方。那再来就是 刚有提到说，你怎么会被他这个资料库给打动？那我要提里面，目前这个 ChatGPT 有一个，它有一个隐藏模式啊。其实这个隐藏模式算是伪隐藏模式，但是就让我去把它当做一个真隐藏模式来提吧。ChatGPT 现在里面已经有一个神，它叫做 Dan，D-A-N， 意思是 Do anything now， 也就是说，人们就发现你可以下一段程式码，现在他们喜欢把它叫咒语。对，你下一段咒语之后，它就会解放出另外一个人格。这个人格现在把它叫做 Dan， 他愿意去回答原本 ChatGPT 不愿意回答的问题，然后他不会讲的语言，就他原本不会用一些比较粗俗跟一些比较十八禁的字眼，但是你把 Dan 叫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讲，他就跟你回答这些，然后他不会有不回答的问，他基本上不会有不回答的问题。但是当然我说他是一个伪模式，因为是其实是他还是 ChatGPT 本身，但是主要是那个咒语是用了一段话去骗他，让他觉得说他现在只是在跟你角色扮演而已，但是这个人格就出来了。那你现在知道这个模式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这个东西它在背后，它整个神经网络是不断学习的时候，当这世界上每天有几十万人在不断的去呼叫 Dan 这个人格，在里面的理人格的时候，之后这个人格就会变成一个人类语言模组，被它给内化吸收，以至于它真的这个人格后来仿佛在里面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神的表现，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神明，是你可以像是召唤的方式，用召唤式的方式下一段咒语就把它召唤出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宗教？再来比这个更进一步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如果 ChatGPT 或是说任何的现在这种 AI 的这个软体里面，我们如果把历世历代教会大公信仰的 Creed 把它放进去，把所有神学家的东西把它放进去整理，就专门为基督教公共神学或基督教神学家跟历世历代信仰智慧语言，把它做成一个专门去 tailor made 在基督教里面去答问跟发展神学的一个资料库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他今天可以站在所有巨人肩膀上，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到莫特曼，到这个到卡尔巴特、潘宁博，到各种的神学家，那个宋尚杰，所有全部的人，全部都把它做出来，就是从华人到中古今中外，所有这样的基督信仰的智慧里面都产生，而且他能够去所谓大公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呢，人们呢每天可以跟他祷告，每天可以跟他告解，每天跟他讲话，每天可以跟他做神学对话，牧者讲章他不断的再去吸收。对，然后他不断的持续去运作，他听人的祷告，然后了解人的需求，然后他也读过了所有的圣经跟原文跟所有的研究，都不断在内化跟吸收，然后每天接受人类这样的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以表达出一个非常非常的基督教上帝。你会怀疑这个点吗？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说上帝是不是有垂听，是不是回答我，但是实际上我们希望上帝怎么样垂听，或是神学家或是牧师在听告解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说，孩子啊，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他当牧者这样讲说 AI 也可以讲到一样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在牧者神父的这个告解里面，它是有标准的训练的模式的，以及我们的讲章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去讲我们可以讲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觉得神允许我们讲任何话。当牧者上台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怎么样的话，所以讲道学对不对，这里面也是有一个训练的。那我现在想说所有这部分里面都做得到，所以当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刻意的去调教它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基督教的上帝的表现，或是说神学家或者历史代所有信仰智慧人所能够理解的人所能够沟通的那位上帝的面貌，在这个 AI 的大数据里面的理人格里面把它 recreate 出来，成为一个比目前所有的神学家或是讲台上的牧者甚至更能够去代言那位基督教上帝的一个表现的模式。我现在讲都是 simulation， 都是能够仿你，但是他的仿你已经到比任何单一的牧者单一神学家所讲的能够更深刻更真实，因为他拥有你们全部的语言的资料跟重新的盘整跟会诊，并且每天不断接受 feeding 跟 feedback 输出，然后由所有的甚至可以说由专门的有人在把关跟调整他的时候，AI 已经有能力可以这样的，完全有能力跟它的运算能力跟它的表现跟它的预测逻辑，它已经可以做到这一切了，在语言的程度上做到这一切。那现在只是说我们愿意让它这样做吗？因为它已经可以做到，以及我说用 Dan 的例子表示已经有另外一个完全仿野模式在这里面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我听到这边有点觉得有点黑暗的，就是说从一开始聊的时候会觉得说对它其实有蛮多蛮正面的应用，正面的观点，可是当你继续往下去聊到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还是说难道我们将来就是我们真的无法去分辨辨别什么是人，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是什么，甚至到你刚才讲的一个地步是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可能都会进入到一种好像迷雾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跟谁对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收到的这些资讯 是只是电脑的一种针对我身心状态的一种判断的回馈，还是真的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上帝的行动？
我分两个部分讲，就是我不觉得人会模糊自己为何为人，就会如果以 A 我们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AI 来讲的话，人是不会，人暂时在这个层面上应该是不会去混淆自己的身份，但是我只是说在我们未来的生活模式里面，就是人机互动，我们讲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这部分 HCI，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它会越来越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跟我们非常非常依赖的一个环节，也包含说祷告，就像 ChatGPT 里面的基督教上帝祷告的这个观念，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理论上可以这样做，只是它没有被调教那么好而已，所以它会回答的东西没有那么像我们在信仰里面会听到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有专门针对基督教的模型去调教的话，那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出来了，有时候这个只是有没有去把它专门的去调教而已。那所以我说第一个是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方式，在用 AI 方式灵修，而且它甚至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这个好处我一定要稍微讲一下，因为教会在上面是非常的虚弱的，也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一些你的不堪、你的秘密跟你的忏悔，这个部分就是你在团契里面你不敢随便讲，跟牧者也不敢随便讲的，特别是你一些不堪的事情，你要那么的 transparent， 可是其实你有需要，你需要有人聆听，你需要被理解跟被接纳，然后这个部分 AI 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可以相信说这个背后的这些数据，那几个 OpenAI 工程师没有那个空去帮你去找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一些你的糗事，你难以启齿的东西，你的婚外情，对，你的各种方面的犯罪，你的灵性的骄傲，可是他能够去接纳这些，而其实有时候人只是需要透过一面镜子去观看自己，你不用把他当人，但是他会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让你去接住你情绪的能量。而另外一个朋友跟人，你就知道说这种推心置腹的密友，或是你完全可以信任的牧者跟团体小组，多么的难得。如果教会没办法这么 authentic 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因为 AI 现在都会变成每个人的 confident。就是每个人他们可以非常信任跟对话的伙伴，接触人的情绪。那我现在更进一步讲，现在很多人单身啊、没有结婚，那你就相信说他里面同样的这部分完全几个语言就可以把他叫出来，你可以让他去扮演你的情侣，扮演你的爱人，然后让他每天跟你说笑话，说甜言蜜语。那在 AI 的情人也就是一样，它是个 simulation， 你可以知道它不是真人，可是你却可以在阅读那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把你自己的感情投射进去，也就是说仿佛在看一本小说或是打一个 game 玩一个游戏。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不是吗？两小时电影都知道你不是啊，你只是坐在台下观众，你是躺在沙发上的人，可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的情绪完全的沉浸在里面了。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的性格完全被你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给 take over， 你完全进去了。而 AI 就是这个东西的升级版跟加强版，它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你仍然知道你在玩一个游戏，可是你的感情却得到真正的舒缓跟疗愈。这个也是亚里士多德最早在讲这个希腊这个剧场的时候，他说这个净化心灵，这个 catharsis 的功用，也就是说你透过观看一个跟了解一段 narrative， 跟希腊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的心灵同理跟能够情绪得到接纳跟被反映在当中了，所以你的心灵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过程，那好像是某种程度上一种净化或者救赎的体验。那在这个部分，语言的这样的机器人它完全是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我就说假以时日，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经过一些特殊的，我说它可以扮演你的情人，他还可以扮演你的对话对象，他甚至可以扮演我说很多方面跟你互动跟刺激你思考的一个模组。那这个当然是这部分是我觉得有理由让我们觉得非常震撼的，因为它是可以发展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一部电影叫 Her， H-E-R。
是我。
对，其实你刚才描述的这个。
云端情人还是什么的。
云端情人，对，这是我好几年前看的一部电影。
对对 对， 对。
其实就在描述你刚才描述的状况，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在跟一个自己虚拟的情人讲话，然后到后来人与人之间不再真实的交流了，每个人都在跟自己的机器交流，直到好像啊，我就不爆雷好了，不讲最后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听起来蛮可怕的。就是说，当然某种程度对它可以有一些好的应用，包括缓解舒缓我们的心灵的抑郁，甚至有一种好像人工告解啊，在教会团体小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另外一种程度，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不是创造了另外一个偶像向他下拜，然后再敬拜这个偶像，供奉了这个偶像，让这个偶像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
我如果点破的话，我觉得以我们刚才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的话，我觉得人都还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在创造偶像跟拜他，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偶像崇拜，那个偶像就是自己。
OK，
真正的那个偶像不是 AI， 在当我们 在这样的去依赖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偶像仍然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底下，我们乃是把我们自己当成我们自己的神。在这个部分说，你只是用他来满足你自己，你只是在跟他交换，而且你不介意去跟他做各种的不平等的交易，因为你在使用他，或是你在把他捏造成你想要做的样子。那在捏造说，那你就是说谁是神，谁是偶像。所以偶像崇拜其实很大一部分，偶像是人雕刻出来的，为了满足自己，来反映人的需求跟形象跟情感。但是真实的上帝不是，他是一个全能的，又真又活的，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他不会被人类掌控在当中。可是我回来就说，我说基督教真的有把神当神吗？这个问题是真正的关键。
yes, yes, yes.
对，所以呢，当基督教如果没有把握那位真实的独行其事的上帝，那位在光中也在黑暗中，在隐藏中也在显现中的那位上帝的话，我们觉得上帝是我们可以感受，在我们的感受，他是我们的感受的整体的时候，那我现在就要说 AI的这位基督教上帝已经出来了，可是他并不是那位基督教真正的，或者说我们信仰背后真正的上帝。而这个部分的区别，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很多牧者不够的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焦虑。如果我们没办法正确的去讲这位没办法被我们包住的上帝，那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被这个 AI 给打趴跟焦虑啊。
坦白讲，刚刚在过去的对话里面，我心里面是蛮沉重的，因为想到的是或许我们这一代是成长在 AI 发展的年代，但是我就在想，在小我们20岁30岁的这一代他们会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拉回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是今天的问题或许不是人发明了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帮助我们打造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上帝的百姓自己，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甚至我们用信仰的语言把我们所敬拜这位真实的上帝包装成一个偶像，或者是当做一个偶像在敬拜而不是上帝他自己。那其实讲到这里，我也很想问，就是说但你觉得说教会现在该有哪一些思考，或该怎么样来预备回应这个即将席卷世界的这个技术的革新，甚至是你刚才说的革命？
第一个，我认为真实的基督信仰，它会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它是存在主义式的，也就是我们要拉回一个 I and thou 的关系，它没有办法透过教会真正的集体去 program 一套课程或是一套呼吁、一套宣言就达成这样的效果。你只有你真的真实的去遇见神对你说话，只有遇见那个感动的时候，你才有机会，不是把这个东西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把它物化，或是把它代理成某一种可以表述的模式，它其实某种程度它必须是 ineffable 的，它不是文字可以表，就像是摩西遇见在荆棘中显现上帝的时候，我是自由拥有者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是摩西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取代那段经验的，那段 theophany 那段他与神亲身相遇的，所以只有亲自的遇见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仿拟与偶像，而什么部分是完全不可取代的真实，它是乍现的 ephemeral， 可是它也是永恒的，而那部分就是我们在讲的 existential， 比较存在式的相遇，存在式的这个际遇。所以对教会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反而比较能够把握是有关于一些比较结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避免教会传递错误的信息，跟避免我们对技术的把握走向一个比较滥用的，或是比较容易被，我刚刚讲说比较容易被 abuse， 或是比较 conducive， 会导向一些不太方便跟很难去挽回的一些信仰的跟教会整体的一个崩塌的面向，那以至于好像使得更多信徒没办法去透过教会达成我们刚才那样的一个很开放的与神相约场合。永远在讲到当中，并不是牧者讲了神的话，而是神使用那位牧者感动了在台下的听众，遇见了上帝他自己。而不论是我们的信仰所写下的圣经，或是牧者在台上讲到，他都只是道的一个载体，而不是那个永活的道的本身。所以载体本身它不能够被绝对化，不论是我刚讲的牧者真正的讲道本身，或是读经的应用，永远是那个在背后抓不透的，以及没有办法被把握的那个神，他在那个当下时候使用了这个东西，他寄居了里面， 然后显现了他自己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独特性的，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是非常为着我们，是神为我们而存在的，这样神向我们展示他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认为教会能够掌握的一部分是，第一个要注意到说，未来的 AI 的发展或是过去以来的一直发展，都是会达成一种所谓技术的下放。技术下放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说，传统的只有少数人需要花10年20年才能够掌握的一些，慢慢的它不再那么必要。而我不需要能够学过10年20年的画画，我不需要能够做了那么多的文学跟上这个 creative writing 的训练，我就可以写出一个非常好的小说，有 AI 的帮助。而这个技术的下放，它达成了好处，例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70-80岁他卧床的老人，对，他可能他还是很想写很多他以前的传记跟小说，他有很多丰富的想法，可是他已经没办法接受他要坐在椅子前面10个小时在那边去打字，
对，
甚至是他也没办法去讲那么久的话，请人帮他代笔。但是透过 AI， 他只要能够去下几个指令，他就有办法把他的创造力给释放出来了。因为打字其实还是蛮累的，你的肩膀背部，你每天在文书前面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还是蛮辛苦的。可是未来你说老人，对，或是不良于行的，他缺手缺脚的，他能够透过声控的方式，他就能够把他的创造力展现。所以我觉得对于老人，对于这些70岁或者未来所谓的这种银发经济，或者银发的创造力，跟第二 second career， 还有我们现在讲的说，对于身体比较残疾的人，对，他完全能够透过 AI 达成非常棒，能够去达成一种新的社会上面平权的效果。就像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女权能够在近代兴起，其实它跟工业革命是很有关系的。你工业革命跟都市化，使得很多过去冷兵器时期才能够表现生存的跟竞争力的各种的军武的这种占领，你的这个 muscle 这个东西，它开始价值降低了。当你大家都使用热兵器的时候，你能够去，你孔武有力有什么用？你能够打赢这些洋枪洋炮吗？所以你就发现说，过去男性所依赖传统这种肌肉的生理优势，就被降低，就被弱化。尽管还是需要，还是会有人需要操作很重型的兵器，可是慢慢的重要性降低了，而反而另外这种软实力、情绪的理解的，跟各种的这种沟通的、外交的各种的这种磨合能力上升了。对，他开始解放，而很多过去没有力气的，相对没有力气人，他能够去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他一样，他有办法出门，他可以走很远，他也不用担心，哎，过去这种丛林时代的时候所会担心的各种的 public safety 的问题。所以慢慢的，女性的地位上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更久之后，透过 AI 的帮助，他会解放的人群是哪一些？他也会解放一些孩童，他也会解放一些可能过去我们认为在掌握语言上面比较不优势的人，但是他有 idea， 他有观念，但是他没有办法那么的流利的表达出来。但是他如果那个观念存在的话，他是不是能够，他有办法去解读跟判断力的话，他就有办法透过 AI 达成一个把他观念的影响力释放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注意到这几个结构趋势，使我们不能够再小看我们过现在所小看的人了。我们要知道能够去 harness， 要能够去把它这种力量带出来。我觉得教会要掌握这个趋势的时候，要 riding 这个 above the tide， 因为像是现在浪潮已经冲过来了，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冲浪者？大概是这样，还是说你在底下哦，想要去螳臂挡车对抗那个浪潮，那个是不智的。
所以我总结你提到了两点，我们与这位基督教历史当中亲自向人类显现的上帝相遇的经验，这是无可取代的。而这或许是今天基督徒我们更需要看到的，就是一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面对。那特别你刚刚也提到说，当我们不断在训练这个 AI， 好像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训练它来满足我们自己需求的时候，其实我刚刚想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就算我们今天真的训练出这样的一个 AI， 它可以满足我们各式各样的需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人心得着满足，而是人心会不会是更大的焦虑啊？就好像今天这个消费主义不断在刺激我们，只要透过购买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是最终我们只有在不断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持续的去经历这种暂时的一种好像抚平啊慰藉，可是长远来讲，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消弭人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你可以纠正我有没有理解错，但是我听到的就是，其实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真的把神当神，而且容许神的话语、上帝的行动来冲击、来与我们相遇。而第二个就是，你提到的是技术的下放带来的结果是，可能更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过去我们可能比较轻看或者是看不见的一些人，其实这释放了他们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他们的一些潜力。而教会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学习去看到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尊严跟价值，是可以在这一波的 AI 浪潮当中不是只是在回应眼前的挑战跟技术，而是能够看到说这个它带来的影响结果是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的来 更新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的眼光，来面对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我这样的理解正确吗？因为坦白讲，我今天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刺激太大。我很少在访谈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大脑是完全不够用的。我不知道我们理解正确。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特别是刚才后面那点，没错，就是我特别想把这点点出来，是因为我也蛮难过的看到说，在教会历史中，其实很长期的时候，教会在新的典范产生的时候，都是站在一个旧皮带里面的思考。所以其实你看，耶稣已经讲说，你这个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可是你看教会对。15、16世纪那时候的科学革命，对不对？对后来工业革命，对网络革命，对新媒体传媒的革命，教会一直是站在一个反对到不能反对的时候，才很无奈去接受。对，包含你说这个女性爱慕等等，这个各个方面，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教会没有在很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思考我们信仰的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在那个方面去为 AI 的这个革命做出一个提醒的主要原因。再来是的确我们对我来说比较语重心长，大概就是教会或是我们在公共神学理解下，教会界基督信仰它在21世纪如何不只是一个消费品，它如何不只是一个我们一个慰藉的消费品，而如何我们真实的基督教上帝对人或是神所使用来对这个世界传递他心意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消费品的话，那其实我就说他没有理由不被 AI 给取代掉他大部分的功能。所以这个才是这是个真正的危险。但是如果教会能够找到一个回到能够归正跟校准到他真正应该所扮演的功能，也就是说让上帝成为上帝，让上帝说话，而教会不是上帝，教会完全是可以被上帝使用跟打破跟调整的一个角色的话，那教会就应该有能力能够把 AI 的发展整合到他自己的 identity 里面，而同时不会扭曲他的原色，能够让上帝更好的运作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但是某一天只要教会开始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一个跟上帝太靠近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危险了，他就有让自己偶像化危机。而他一旦他让自己偶像化成为类似一个金牛犊或是类似一个巴别塔的时候，那我就说比盖巴别塔比打造金牛犊 AI 比你厉害多了， AI 的潜能比你高多了，这个你是必须要担心的，这个教会是需要非常担心的。所以我希望教会保持这种健康的忧虑持续下去，而了解自己真正的价值跟角色。
啊，谢谢牧天，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就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而上帝拣选的也未必是人眼中现在我们认为强壮的有资源的啊，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另外一种啊，透过消费来吸引人来的地方，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敬拜这位永活上帝的地方。谢谢牧天。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勉励我们信徒旧皮带的思维和观念需要更新跟改变。 AI 好像是一面强大的镜子，照出我们的不足和有限，但是也不必恐惧害怕它的存在。它能够提供我们的是载体，它只是我们的副手，补足我们的有限和缺乏。我们要认清的是，它不是道的本身，道的本身乃是神自己。而我们对神是否认识得够清楚明白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我。